今日同大家喺敬拜嘅过程里边咧，我哋一齐嚟到去思想神嘅话。今日系一个崇拜系列嘅另一个开始，叫做门训启动，或者你叫启动门训啦。咁往后都仲会陆续有唔同嘅主题要同大家嚟到去思想。喺门训呢一个嘅话题上，已经讲咗三年噶啦。如果大家还记得2018年咧，我哋已经讲门训噶啦。嗰时讲过有几个题目噶，唔知大家记唔记得？我或者因为我特登揾过，咁我所以记得啦吓。你唔记得唔紧要嘅。門徒和主耶穌基督的關係，特別提到門徒的代價，是今年梁牧師在2020年初的時候說的，即是不是今年，2020年初2018年的時候，有潘牧師、我和其他的牧者都說過門徒的倍增，門徒的一些要怎樣去薪火相傳，點樣門徒的孵化器是怎樣啦，同埋門徒與家庭。其實我哋2018年開始已經有呢個意象，跟住2019年嚇，應該有呢個 banner。大家仲我好佩服呢個設計嘅弟兄咧，就係佢將呢個嘅我哋嘅心意啊，即係門徒係點嘅心意咧，係藉著呢個嘅海報嘅圖案咧，顯示出咧俾我哋睇到，哦，原來咧阿門徒咧佢雖然行緊路嘅啫喎，佢仍然背緊佢嘅十字架嘅喎，不過呢個十字架係睇唔到嘅。正如我哋話咧，天使咧唔一定有翼嘅，喺你身邊都有，係咪？望下隔離嗰個，你係我嘅天使，佢冇翼嘅，不過係天使嚟嘅，最緊唔係你嘅仇敵啦，係咪？好，我哋一齊嚟到去读一读我哋今日嘅经文哦。我哋一齐起立。请读。有一大群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费用，看能不能盖成，免得安了地基不能盖成，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着粮？他能不能用10,000兵去抵抗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他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谈和平的条件。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意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有个祈祷。求恩主给我们今天早上在敬拜你的过程，你与我们相遇，你引导我们去明白你的话，你让讲的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有感动，让听的能够领受，传言的领受扎心，以致神你的话在我们个人心里面更新我们的意念，更新我们对你的敬拜。我们同心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经文不是很长， 但是很直接就讲出有一大班的人跟随耶稣。那在那个跟随耶稣的过程里面，耶稣做了一件事呢，是有些令我们今天的人看来说呢，好像不是很合宜的事，或者不是 很有礼貌的事。这么多人跟着他，他应该很开心，他应该会很得到这班跟随者的拥戴，因为他们不是来追债的嘛，他们是要来听耶稣讲道的嘛。所以这班人跟着耶稣，耶稣应该是很开心的。但是谁不知耶稣转过身来对这班人说，这一班人里面肯定是包括呢门徒的，这个不用讲了，又肯定包括呢其他不是门徒的。那为什么有跟随耶稣的是分门徒和不是门徒呢？因为门徒是 有定义的，好像我们本宣家有门徒的定义的，大家有没有留意到门徒呢就在神的家里面呢，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以圣灵为能力，以使命为焦点的基督的跟随者所以我们看门徒的时候都有一个的方向的，正如耶稣基督看当时的群众都是，他看到有门徒，但也都看到一些只是跟随的人。那为什么跟随的人不可以叫做门徒呢？在路加医生所写的这个的说话里面就告诉我们，不是一大班门徒跟着耶稣，是一大班人跟着耶稣而已。所以跟着耶稣的这班人究竟是一些怎样的人呢？或者去思考一下他们可能出现在这大班人中间的人是什么人呢？想一想他们的动机。跟随耶稣有很多人的正如我们初初来教会的时候，可能我们呢都是不是因为耶稣而来到教会的，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朋友邀请我们来教会的，又或者呢教会的人很友善的还有很祥和的跟他们做朋友不错的当教会呢可能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服务单位，有一些的活动你来参加的其实当时的人呢可能好 有好几种呢实在存在在这个的群众的里面。第一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行神迹，所以他们看到神迹而继续跟着耶稣。哇，有东西看喎，现在崇拜没东西看，可能你都不喜欢来，是不是所以如果神迹在这里发生这里肯定坐满，大家排队 都入不到来，是不是跟着耶稣有神迹看所以继续跟。跟住耶稣仲有饱食嘅喎，即系五千人吃饱，四千人吃饱。哇！嗰啲人咧跟住耶稣嘅时候咧，喺约翰第六章提到咧，耶稣咧亦都对嗰啲食饱或者肚腹饱咗嘅人咧，佢哋灵性未饱，佢哋听到耶稣再讲嘅道咧，哇！佢话耶稣话我嘅肉可以食，我嘅血可以饮。佢哋听完之后咧就乱晒龙啦，跟住哎又多人退去，多人退去，因为我是来为了吃面包的嘛，听完这些之后都不啱我听的，或者不能够满足我肉体的需要的，我不理了，那又退去了。跟随耶稣的人呢也都有一些呢是很自然是支持耶稣去好像追星那样现在兴呢就是 fans 耶稣有很多 fans 我又做耶稣的 fans， 要追星耶稣去到哪里我要跟着去哪里点击率呢又要够高的究竟这个 fans 他追耶稣，他追随耶稣，他的动机是什么？还有一些人呢是为了要看耶稣的一些见解或者一些的道理因为耶稣出道的时候呢他讲的信息呢都令到很多的犹太人当时觉得哇，连那些的法利赛人祭司都擘大个口，哇，耶稣的恩言或者有些耶稣讲的说话呢令到他们呢忍心等等，所以呢要看耶稣做些什么讲些什么，所以呢细细的观察，甚至有时来到试探耶稣啦。那这些也都是跟随耶稣的其中一种人。我想下我们呢今天回来教会都好啦，你坐了在礼拜堂都好啦， 你可能跟耶稣的动机不是真的那么专注是敬拜赞美来到去一心一意追随他的，你可能有别的动机。回到教会望一望先，咦，我男朋友女朋友回来没呢？是吧？以前你回教会会不会这样？我的同事就跟我这样说，你知不知道我怎样追到我太太的？我说不知道，我说我好像只乌蝇那样伏了在个在他的办公室附近的地方，成日抠实他，那结果他就嫁了给我。但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信耶稣，因为他没有再回教会，他太太是回教会。但那怎么办呢？追到又怎么办呢？目的达到了，那有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给他的祝福呢？不知道。所以动机不纯正，正正是耶稣基督要在这一班人中间跟他们讲清讲楚了。为了要讲清讲楚，耶稣基督就讲得很直白的，一点都不隐瞒，而且是很有具体的，我们说应用的，又有很具体的比方的。那我们看下去了，动机不纯正会影响我们的成长，影响我们的追求，所以耶稣基督要处理的就是这些门徒的动机。在几章圣经之前，路加福音第九章又有一些人，耶稣基督就跟他这样说，他说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跟从你。哇，这些人真是忠实粉丝，是吧？无论往哪里去，耶稣就对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相信耶稣说的这句说话正正是要告诉这位跟随者听，你想清楚先来，是不是高长远枕可以无忧无虑地跟随耶稣的，相反可能食无定时住无定处，是这样跟耶稣的。你愿不愿来？你想清楚你可以来。所以耶稣没说，你来吧，你来了才算，我们不做这些事，我们要清清楚楚。跟着另外一个，这个就是耶稣对他说的，来跟从我。这句说话就出现在马太福音起初的时候，耶稣去在这个加利利海边去呼召门徒的时候常用的，来跟从我。那个人就说，主啊，容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解经学者都认为这个说话就不是一个即很有即孝子的心来到去讲的一句说话。因为呢当时呢据讲这句说话讲出来的时候呢，按个推论呢，这个父亲还未死，还在世的。所以他说容许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呢，不是因为爸爸刚刚过身所以呢我要回去埋葬他，不是。我想如果是这样，耶稣基督呢不单止是我估计，不单止是给他回去，甚至陪他回去，是不是？记得拉撒路的事件嘛，拉撒路死了，马大玛利亚很伤心，耶稣去到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面对着这个可以说是亲人离世的一种的场面，很伤感的场面。所以这里不是说他的爸爸真的死了，他意思是说我等到我的爸爸死了埋葬埋我先来跟随你。这样的跟随是哪个做主呢？是耶稣基督的呼唤做主，还是他自己做了他的主呢？高明谦博士是剑道神学院的讲师，他讲的这一节经文里面曾经提出他的见证。他说他要奉献的时候呢，年轻的日子，如果要等到他爸爸离开这个世界，他不知道等多久，结果他在年轻的日子就奉献了。奉献了之后， 他爸爸二十年后都仲在。如果等他爸爸过了身之后才去读神学，我看要揸住啲须咁嘅年纪去读了。所以他说冇得等的，主的呼唤既然说来跟从我就要来了。所以这个人，我不知道他称主的时候他的心态是啊，主啊，究竟我是主啊，你是主啊，我先做了我的事，我有足够的空间，有足够的财力，我有足够的环境，足够的配套，我先定跟随你啦。所以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神国的道。即是说让那些活着的人去埋葬那些的已经过世的人，其实给我们知道呢，这个不是这个时机，不一定是你的时机。所以传神的国很重要，因为那个是救一些从死里面有机会复活过来的人，正如我们每一位都是。跟着又有一个人说，他说主啊，我要跟从你，因为呢，但是容许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就说了，手扶着泥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即是这个人又有一个推辞的意思了，即是说我要来跟随你了，不过等我回去告别我的家人先。告别家人容不容易呢？现在就容易了，打个电话都可以，是不是？但是那时候是不是真的一个全心全意告别然后去跟随耶稣呢？大概耶稣所说的呢，这个人是手扶着泥，没错是向前了，不过呢又看一下后面先，即是这个找这个图呢都给大家了解，就是一种不全心全意的跟随。当然有些借口啊，或者有些原因在里面，圣经没有交代，不过耶稣所说的他不是真的要跟的门徒。所以有一大群人，耶稣对他们作出一个要求，我们一起来读。他转过来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读到这些经文呢，好像很难顶，是不是？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和自己的性命，我就看这个呢是一个叫做原生家庭，我明白三代在这里，父母、妻子、儿女、兄弟三代都在这里，最后还说还要胜过爱你自己的性命。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很难，更难的就是在原来的文字那里更难。在和合本，即是说以前我们常用的版本里面，它那里有一个细字，就是原文作恨的，即是说如果这样读的话，无论什么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若不恨，恨是那个厌恶的意思，若不恨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怎样去理解呢？当然这个版本翻得好了，这个是2010年的版本嘛，和合本是1919年的版本嘛，但是原文呢真的用这个恨字。而且呢，英文的圣经版本呢，直到现在呢，好几个很著名的圣经版本仍然都用呢恨这个字，大概都讲得啱的。中文呢就将它意译出来，哇，恨不是很通顺，耶稣基督都教我们要怎样，十诫里面当孝敬父母，如果你将奉献了给教会而不供养你的父母怎样，不通的，耶稣说不通的这件事。所以耶稣不是要你不顾你的兄弟姊妹，不顾你的父母，不是， 圣经一直都有咁嘅教导，我哋要顾及我哋嘅家人。但系点解唯独呢一度有一个完全相反嘅一个含义喺里边呢？要恨你嘅兄弟姊妹等等。嗱，如果我哋用一个嘅而家嘅翻译就系、是：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嘅乜乜乜乜乜乜。嗱，嗰度特别强调咧，就系、是、你自己嘅亲人，包括你嘅性命。通常我哋都會愛惜嘅，但係咩情況底下，我哋會同我哋家人同埋我哋自身產生一個嘅對抗咧，或者產生一個唔喜悦咧？往往同我哋嘅信仰好有關係。如果你翻到十三章咧，你就會睇到一段嘅經文，我讀俾大家聽好啦，《路加福音》嘅十三章嗰度咧係咁樣講嘅。他说耶稣要来的时候呢，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因为有不同的信仰，所以有相争。这个相争某一方面就產生一個不協調。這個恨是講述當如果在信仰的狀況下，我們要去選擇的時候，我們是選擇愛我們的主，還是仍然愛我們的家人、我們的生命呢？在這個的經文的要求，耶穌基督的要求裡面很明顯說明，我們是應該是愛主優先。所以新的和合修訂本去譯做愛我勝過愛自己，亦都是有它的道理。當一個人能夠看信仰給他的身邊的價值、身邊的擁有，甚至自己的生命更加超然的時候，他是能夠有這個的表達。我們看看一個叫做愛主優先。當我想到这四个字的标题给他的时候，我就想起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做《爱主优先》，是梁家伦博士在2018年的时候写的，都写了十几年了，2008年的时候写。 他写的时候 是针对什么呢？针对当时国教，即是香港讲的 国家的国教，即是作为一个香港人，我們愛我們的中國，我們是中國人嘛，愛我們的中國沒問題，但是是不是一定要等同於愛黨呢？或者愛港呢？愛港都對的，是吧？愛黨是不是真的要這樣呢？這個呢，在他的所謂這個的愛主優先的裡面呢，他說如果你要做這些愛主少於這個愛國愛黨的話，你就不是一個他所認為的愛主優先。所謂愛主優先，就是無論任何的東西放在你的面前，你都是將主放在你的優先考慮的優先。什麼叫考慮的優先呢？老闆叫你加班，教會叫你喂開幸福小組，死了，加班好啊還是幸福小組好呢？想想想想，梗係加班好啦，有人工收入係嘛，老闆又會睇得起你。但如果神俾你嘅感動係幸福小組喎，咁你嘅愛主優先喺邊度選擇？喺邊度出現啊？就喺你個抉擇裏面出現。你話唔加班會炒魷嘅喎，真係？我相信唔會啦，喺加拿大。如果會嘅話，通知我哋邊個啊？通知我，我為你祈禱啦嚇啊！如果要介紹工作的都可以找我的，為你祈禱而已。愛主優先是講緊我們的優先次序。剛才我們說不是不愛父母、不愛妻子、不愛兒女，不是。這個恨有第二個的表達方式，大家知不知道我們有一句說話叫做打者愛也，很多人喜歡愛者我打多你幾下，是吗？其实不是的， 打者愛也，被愛者願意多打幾下，是一種這樣的感受。即是說我們愛主，我們放在祂最先。其實回轉頭完全沒有跟我們的信仰沒有衝突。其實耶穌基督包括我們在舊約的、上帝所啟示的生命記第六章都是講愛神的、愛神是最大的戒命來的、所以回到這裡都不是講一些 很次要的事，是一些最重要的事。作為門徒，我們要愛神是優先，不是愛兼愛，是比較下我們要擺我們的主優先。第二，作門徒的要求第二呢，就是要背十架了。怎樣背十架呢？這裡說，凡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大家呢就想起、十字架，我初信主的時候都不太認識，所以呢既然聖經這樣說，我都攬回個十字架先，走去買了一條十字架的頸鏈、掛了在身上、後來發覺不對勁，那個動機不對，因為這個背十架不是叫你買一個頸鏈嘛，如果是這樣就簡單了，信了耶穌之後送一個頸鏈給他，他就背十架了嘛，天天背著，是不是？不是，背十架的含義我們要回到十字架的歷史意義，是不是？十字架的歷史意義是什麼？弟兄姊妹，就是那些重犯，那些犯了法的人，那些要被釘在十字架上面的人才會背十架的、普通人、普通那些、所謂小偷、那些不會背十架的、一定是那些罪大惡極、宣判死刑、將要背起這個十字架呢，去到這個山上面呢被釘在 上面。所以背十架呢，有些人呢就會解釋為是一個受苦的記號，絕對對的，第一世紀肯定是一個受苦的記號，甚至是殉道的記號、即是說我們 不抵死的，為了信仰緣故我們犧牲生命，這個叫殉道。但是再想一深一層，這個 背十字架是不是純粹受苦呢？純粹是一種的犧牲呢？如果我們參考其他的經文呢，其實在耶穌基督所說的背十字架裏面呢，通常都會加上這兩個字叫做捨己、你要捨己背十架、如果一個人背十架呢，其實都捨己的了。你想想，那個十字架那麼重，是吧？你要將它背在你的背後面，你不捨放低你自己的身量，或者你的一種身份，你都不會這樣做、我自己就背過一次、就十二尺長的十字架，一支橫向的大概六尺咁上下的木，嘗試將它在地下撐起身，背十架，拍了一張相，咁啊，擺咗喺我自己嘅一個 local 裏邊，哇！真係唔簡單。我嗰次仲著住件西裝，因為喺受難節嚟嘅嚇，就係踎低咁背，哇！即係好似好辛苦咁，其實都係好有限啫，因為你唔使行啊嘛。另外一批嘅弟兄姊妹同埋牧者咧，佢哋就辛苦啦，因為佢哋真係由嗰個禮堂外邊咧，浩浩荡荡地抬住一个十字架上来摆在那里，只是二十米三十米，很短的人，所以背完之后十字架又拆低了，一年后再陷回，又有人背过，一年才背一次、辛苦极都有限，是不是？最多都是腰酸背痛几天。但耶穌說不是，捨己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哇，這個就難了。做基督徒呢要24小時做的，天天都做的，吃不吃力啊？ 我想很多人都说，哎，我宁愿做星期日的基督徒，是不是坐在这里不是挺简单，听下黄牧师在这里讲道，听下潘牧师讲道，梁牧师讲道，哦，完了，做回我自己。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作门徒的不付代价的表现。付代价就是天天背起耶稣基督，不是他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给你的一个使命，就是你自己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可能反映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在你自己的信仰的挣扎的里面，你愿意为主来到去放低吗？放低一些的你的执着，放低一些你的过去，可以是成就啦，可以是一些安舒区，我们经常都讲下 comfort zone， 即是你现在很舒服啊，你不会想着有什么突破的了，你不会想着有什么东西再更新的了，你就想着坐到在这里，跟着就上天堂。没想过真是为主更新一下你的十字架吗？主给你一个怎样的使命，怎样的方向，你有没有朝着去更新而变化呢？好像教会讲了几年的门徒训练，我们是要成为一间门徒训练的教会，我们有没有在里面嗨到呢？或者是真的承担着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异象呢？如果个全福音只是靠幸福小组都不够的，其实幸福小组还要很多支援的。好像我们有些姊妹呢，哇，真的很有心，打电话过来，王牧师，我要呢预备一些小礼物给你们幸福小组里面呢送给一些的Best、我们的好朋友，他们来参加幸福小组。啊，王牧师啊，我想整埋他们的名字在里面，你又给我一句金句，我直头将个包装都整好晒送到你的办公室。哇，好有心啊，这个姊妹。跟着呢就催我，啊，几时有名单啊，几时有名单啊，我又催啲福长，哎，几时有名单啊，几时有名单。我哋好多呢啲参与，无论你喺幸福小组当中，或者喺幸福小组以外做后，可以做后勤嘅支援。其实我哋好多呢啲嘅服侍呢都系弟兄姊妹嘅参与帮助。哇，见到啲 Best 收到礼物嘅时候呢，佢哋又开心，我哋又开心。咁，其实付代价，背起你的十字架，天天来到跟随耶稣，这个是作为门徒的一个要求。还有一样，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最后呢，我加多了一样，做门徒的要求是撇下所有，即是什么都没了，撇下嘛，放弃嘛，而且放弃一切。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又回到原点，就是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那些的渔夫彼得啊、雅各啊、约翰啊，他们怎么撇下所有的，放低只船，放低鱼，放低个网，别了亲人来跟从耶稣，都是回到原点的。哇，黄牧师，这些要求是不是 很难达到呢？我们看不是的，是真的有人达到的，不是耶稣只是空口讲白话而已。不是，很多人都不达到，我看身边这个全部都不达到，我都不用达到了，是不是？有趣的是，耶稣说他不是对着哪个人说的，他说呢，这大班的群众，即包括有门徒在里面，包括有其他的跟随者，无论他们的动机是怎样，他们的出发点是怎样，但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很清楚明白地表达出，你为作为一个门徒是要怎样。当我们能够去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情的时候呢，其实耶稣基督不是要拿走你的东西。你说我已经是撇下了，大家记不记得彼得怎样说？唉，耶稣说，我们跟随你，我们将来会得到些什么？耶稣怎样应许他呢？他说将来你要 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即是不是拿走了你的，而是更多给你多一点。哇，这条数好计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懂计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好处。有时我们呢执着那些呢，执着我们要抓住的东西不放低呢，反而呢就是成为我们作为门徒的障碍了。因为我们抓住不放嘛。大家我想都听过一个心理学的故事呢，是这样。他就说只马骝呢为了要拿樽里面的一些的糖果好啦，或者是食物好啦，或者一些用品好。咁啊，佢伸大隻手係咁攞，但係攞極都攞唔到出嚟啊！點解咧？佢攞得太多啊！佢唔識得好似你同我諗，逐樣攞咪得咯嚇，咁咪會攞曬出嚟啦，係咪？但係我哋越揸得緊，越唔放手，我哋就越成為作門徒嘅障礙。但我唔知道弟兄姊妹，你心裏邊今日有一啲乜嘢成為你作為門徒嘅一個障礙？但耶稣很清楚说，如果你不撇下一切所有，你听清楚，不是叫你一无所有，是叫你撇下一切所有，即是说跟他们的距离是甩了一条线，不要被那些东西扯实你，无论那些东西是对你有益处、有好处、有开心，斩断。如果阻碍我成为门徒的，阻碍我向前行的，跟随主的，我要 cut 了。但那些东西还存在的，不过对你已经没有反应。我很喜欢说，以前我未信主之前喜欢打麻雀的、那些街坊呢就跟我说，喂，三缺一、我起初都不敢表达，因为刚刚信耶稣就说我不得闲，那就算了。那整整下又来，那么祈祝祷了，祈行了，哎，告诉他，我信耶稣不打了。其实我打麻雀是由我妈的肚子那里就已经开始懂打了，所以我全家都懂打了，所以我们间中都打的。但是当你要斩断它的时候，这些有没有价值啊？有，最终之乐啦，是不是赌钱嘛。第二呢，哇，你可以跟这些朋友啊，不知道什么朋友啦，总之跟你赌钱的朋友，你说是好朋友还是什么，有 你自己决定。慢慢他们就不来了，不再找我了，因为知道你信了耶稣。找你的时候找什么呢？哎，去游水啦，游水找我，还要约我在下午礼拜日的，因为 我崇拜完之后才去得嘛，约我下午礼拜日先去游水。弟兄姊妹，有些东西是阻碍你前进的，斩断，撇下，甩了它。如果不是，你就冇办法做到耶稣基督讲作为主嘅门徒，系要牺牲嘅，系要放弃嘅。正如主为我哋放弃啫，我哋唔系放弃好多啫，系咪？对比一下就知啊，因为佢嘅富足成为贫穷，以致我哋先能够成为富足。今日我哋嘅富足，成为别人的贫穷当中的富足，我们愿意舍弃多些，为要在我们身边的人多得福音的好处。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看到做门徒的要求，最后回到原点，撇下一切。有一段经文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大家读这个盐若失了味的经文呢，其实在其他两卷福音书都有出现过，不过路加特别将它放在这里，肯定是有一个含义，还有去回应以上所讲的内容。 尤其是那句说话呢，最后尾去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呢，通常这句说话再出现的时候呢，是更加隆重地告诉我们听，听清楚啊，听清楚，因为你和我都有耳的嘛，我们不止一只添啊，两只啊，我们要听清楚。盐如果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这个盐肯定是指到那些为主做盐的门徒了。如果门徒不能够好像这些盐发挥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没有用的盐，或者没有咸味的盐，那即不是盐了，结果呢就丢在外面呢，被人践踏。并且你摆在、啊、这里还讲得比较即粗鲁一点、啊、就是摆在粪堆都没人要。门徒会不会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呢？圣经说有可能，因为当我们不能够向前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站在这里，甚至呢一路后退，而且后退我们都不知道。有时驾车呢，突然间在个停车场呢，发觉车在动着的，我明明踩住个 brake， 为什么动的？不是我们的车动，是隔离的车动着，他向前的时候我不向前，我就好像向后了。弟兄姊妹，我们不介意你今天听到这个门徒要付代价，门徒应该怎样去付代价。耶稣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比喻就是说一个人建楼，喂，计算清楚啦，有没有足够的盘村去起它啊？如果不是就不要起了。喂，打仗有没有计过你的兵力啊？一万打不打得过人两万啊？打不过的时候就去求和平的条款啦、啊。耶稣的 application 是最好啊，即不用解释啊，当你去读的时候你会明白是要付代价的，是要有计划地付代价。我们计过的，每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你都应该计过，我们是下一条付代价的路，是一条为主放低牺牲的路，但是同样是会得到祝福的路。如果我们是这样去经历，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家族，你会见到上帝的恩典。最近我们有机会遇到一个肢体，他说他阿公那代已经是信耶稣，到他现在这一代，到他的下三代、下两代、前后五代，是蒙恩的。弟兄姊妹，为主付代价，门徒是需要刻意栽培。正如我们出生的儿女，如果不刻意去栽培他，哇，仰天周山走，或者怎样，我们不会这样做。何况我们作为门徒，很盼望我们款宣家每一个弟兄姊妹融入在今年或者明年我们所推动的门徒训练，建立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又帮助别人成为主的门徒。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焦点，就是好像大使命一样，领人作主的门徒。我们一起祈祷。多谢主给我们学习做门徒，在这个学的过程，我们知道主你有一个高的标杆，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你说如果有人这样做，或者若有人这样做，主你是知道的，但愿我们由心开始能够朝着这个标杆来到追求。主啊，难了我们的事物很多，但是你的恩典，你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去经历，你帮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更爱你，放低一些从轻到重的东西，慢慢更加走近你。 主，俾我哋能够喺灵命上，2021好快过去，我哋盼望喺呢个年底，呢一个2020、2022嘅时候，我哋嘅生命真系睇到更新变化，更加像主嘅一个门徒。多谢你听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活在神的恩典的救恩是免费的，但是做门徒是有代价的。刚才黄牧师向我们提出了做门徒有三个要求在这当中。主耶稣说，如果我们不舍生，就不会得着生命。一粒麦子若果不埋在土里面，仍然都是一粒，唯有他愿意埋葬舍去自己，就生出好多子粒嚟。让我哋一齐起立，嚟唱呢首嘅诗歌《一粒麦子》。